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77回。韩立听了老者这话，倒真的是大出意料啊！半晌之后，韩立才躬身的回答道：“这说明晚辈福缘不够，无缘拜在前辈门下呀。不过，你已经得到了星原子在人界的剑诀，并且又用金雷竹炼制出了72口青竹风云剑，算起来你也勉强算是我半个门人了。这样吧，你若是还对新青原剑诀和重新提炼青竹风云剑之术感兴趣的话，我倒可以将此门神通传授给你。不过你毕竟不是我真正的弟子，想要此口诀的话，必须要拿一些东西来交换的，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吧。”老者沉声说道。
新青原剑诀？
韩立听了心中一动。不错，其实青原子在人界留下的剑诀不过只完成了一半而已，在进入灵界后又独创出了后半部出来，一直可延续至合体初期的境界。后来因为融合了长猿族的精魂肉身，我才改修长猿族的神通的。但此剑诀一旦修成，你再将金雷竹飞剑重新提炼，驱除杂质之后，布下的剑阵足可以力敌合体后期的存在而不落下风啊。老者微微一笑地说道。
晚辈只是一个区区的化神期修士，又能有什么东西能让前辈看到眼中的呢？
韩立大为动心，但仍然保持理智地问道。别的东西你或许没有，但是金雷竹这种材料你总还有些残余吧。啊，老者双目微微地眯了起来，一字字地吐道。
金雷竹？
前辈想要此物？韩立呆了一呆，大出预料之外。不错，你若还有能炼制出三口飞剑的金雷竹材料，我就将此新剑诀传授于你。若是有三口以上的材料，我还可亲自出手帮助你提炼72口飞剑。老者低笑着说道。
前辈就如此肯定晚辈一定有金雷竹材料？
韩立面露奇怪，缓缓问道。老夫自然不能肯定，但是韩道友能一次炼制72口金雷竹飞剑，手中还有富裕的金雷竹的可能性，不过还是如此一提呀。
江姓老者不动声色的传音说道。
哎呀，恐怕让前辈失望了，晚辈手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金雷竹，当年无意中得到的恰好够炼制72口飞剑。
韩立长吐了一口气，如此回答道。
没有？
老者眉头一皱，似乎有些意外。
不错，晚辈很想要前辈的新剑诀和重新提炼飞剑，但是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韩立苦笑了一声，他说的这话可是完全不假。虽然说他手中有神秘小瓶和金雷竹的灵根，但是这么多年以来，72口飞剑蕴含的辟邪神雷一向足够他所用的，而其他需要神秘小瓶的地方数不胜数。如此多年下来，他再也没有培育过多余的金雷竹。这现在江姓老者突然提出金雷竹交换的事情，他纵然大为心动，可是也只能眼睁睁地拒绝了。老者凝望了韩立好一会儿，从脸上的坦然上没有看出什么不实之处，这才淡淡地说道。
若是没有金雷竹的话，老夫的剑诀就不能交给你了。哎，对了，
你当年收取金雷竹的时候，应该也得到了不少金雷竹的竹叶吧？老者似乎想起了什么，最后提起了金雷竹的叶子。晚辈的确收取了许多此物，这种东西非常的奇特，非金非木的样子，晚辈一直没有找到有何用途的，但是看起来也不像是一般的东西，所以呢，全都妥善收好了。韩立愣了一下，老实地回答道，
全都在。好，很好，你没有金雷竹的话，将这些金雷竹的叶子给我，我也可以将这剑诀和提炼之法传授给你。至于亲手帮你提炼飞剑之事，却不能帮你做了，你可愿意呀？
老者目中一丝喜色流露地问道。
当然愿意，韩立毫不犹豫地说道，
纵然知道这些金雷竹的叶子肯定另有妙用之处，否则的话对方不会索要的，但是对他来说，用一些不知道用途的东西换取如此大的一个好处，那自然是千肯万肯了呀。
韩立单手往储物桌上一扶，顿时的青光闪动，两个淡绿色的木匣就出现在了手中，接着手腕一抖，木匣抛向了对面。
老者手足未动，目中一芒微闪，两只木匣一到身前就诡异地停顿在了半空中，随之匣盖噗噗两声，分别在白光中自行打开，露出了里面金灿灿仿佛纯金打造的一叠叠竹叶出来。
不错，果然是金雷竹的叶子。
老者目光呢在盒中一扫之后，瞬间就辨认出了真假，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他袍袖一抖，两只木匣重新合上了盖子，凭空不见了踪影。接着手指一弹，一道白光直奔韩立激射而来，韩立单手一抓，白芒被射到了手中，赫然的是一块白蒙蒙的玉简。
新剑诀和提炼之法我都已经输入了其中，你可以先看上一看。哎，别说老夫哄骗了你呀、啊！
老者微笑着说道。
哦，万倍岂敢。
韩立看也不看的将玉简就收入到了怀中。老者见此点了点头，
这叶子已经交给了前辈，前辈能否告知一二，这些叶子到底有何用途，也让晚辈长长见识啊。
韩立还是忍不住地问道，
韩道友手中是不是还留有一些竹叶呀？放心，这些叶子足够我用了，我不会再打你所留的这部分了。人族中甚少有人知道，但是在长猿族中却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告诉你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些金雷竹的叶子有两种用途，一种呢可以用来炼制一种叫做金刚灭魔雷的神雷，在对付魔物上威力之大，还在辟邪神雷之上的，是我们这些进入大成期后对付转域外天魔的利器。另外一个用途就是这竹叶可以让一些灵虫腐蚀，并有很大的几率产生变异的，当然了，这需要吞噬相当多的金雷竹叶子才行的呀。
老者到了这个时候毫不在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韩立。
域外天魔，这是什么？
韩立有些不解。
域外天魔，这个怎么说呢？有些类似我们修士的雷劫吧，只是灵界修士的雷劫基本上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固定不变的，而且域外天魔是每名进入大成后修士随时都有可能遭受的一种魔头攻击，他们无形无色，宛若心魔呀，但是啊，比心魔呢要厉害多了。一般来说，我们大成修士法力衰弱或者心境不稳的情况下，这些天魔最可能出现的，
一旦我们未能抵挡得住，就会肉身崩溃，元神精魂被污秽下，也成为天魔中的一员。我要金雷烛的叶子，就是准备练灭魔雷的。好在渡劫之后已被天魔骚扰。
老者心情大好，一口气儿说了这么多话出来，韩立脸上闪过若有所思之色，特别是听到对金雷烛树叶可以对灵虫产生异变作用的时候，心中更是为之一动。
哎，对了，韩道友打算在此地就此常住吗？
老者忽然停止了传音，用正常的话语问道。此地阴气太重，不适合晚辈长久修行的，并且在外面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也没有办法在此地多留。韩立迟疑了一下，就如实回答。一听韩立此话呀，袁瑶脸色一白，但是瞬间呢就恢复如常了。除了紧挨着他的严厉之外，其他人呢都没有注意到此女的这点异样的神情，而严厉目光一闪，嘴角露出了一丝奇怪的表情，但是马上又掩饰不见。
若是如此的话，你可找到了离开此空间的方法了呀。
江姓老者望着韩立，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晚辈还没有找到。
韩立摸了摸鼻子，尴尬地说道。
那你就不用找了，进入此空间老夫也许无能为力，但是离开的话还是有办法做到的，否则老夫又怎么会安心居住在这浮游族的圣地当中啊。过几天老夫亲自施法送你离开吧。
老者嘿嘿一笑，多谢前辈。韩立大喜过望，口中急忙称谢。
你先别忙着谢，老夫如果做同样不是免费的，还要和你另外再做一笔交易的。
韩立脸上的喜色尚未消失，老者的话语声再次传音而至。再做交易？韩立一呆呀。
道友对那冥河神乳是否感兴趣啊？
老者声音一凝地问道。
前辈有神乳，想拿此做交易？
韩立吓了一跳，真的吃惊了起来。
老夫在冥河之地居住了这么长的时间，若是连此神乳也没有办法弄到一些的话，那可真是大大的笑话了呀。
老者冷笑一声，不以为然的样子。那浮游族之人是否知道此事？神乳不是有两头那个兽类看守着的吗？韩立惊疑地问道。
区区两头鸣雷兽，还能真的让老夫束手无策？老夫自有手段可以避开他们的耳目取神乳，况且老夫每一次都取得不多，他们纵然知道还敢找老夫理论不成？
江姓老者傲然说道。
神乳晚辈肯定想要，但是晚辈身上真的没有什么能入前辈法眼的东西了呀。
韩立愣了好一会儿，这才为难地说道。
老夫什么时候说过要现在就向你要东西了啊？
老者有些诡异的传音说道。
那前辈的意思是？
韩立神色为之一动。
很简单，我为了延缓下一次天劫降临，没有办法离开此空间，但是呢偏偏需要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只要你帮我在外面收齐了，然后呢在千年之内给我送进来，我就会把那一瓶冥河神乳与你交换。
这个交易韩道友你觉得如何呀？
前辈能否让晚辈先看看要收集和东西再说吧？韩立呢并没有满口的答应，而是谨慎地问道。见韩立这般谨慎的态度，江姓老者反而露出了满意之色，二话不说，袍袖一抖，又一块玉简飞射而出。
韩立一把抓过了玉简，将心神沉浸了进去。仅仅片刻之后，他的脸色就阴晴不定了起来。再过了一会儿，韩立将神念从玉简中抽了出来，低头沉吟了好一会儿，这才抬头冲老者勉强一笑：“前辈，虽然说你玉简中的东西不算多，但是我知道或听说的不过十之一二而已，但就这些知道的也无一不是珍惜异常的东西，这没有点机缘的话，连见上一见的福缘都没有的，前辈这也未免太高看晚辈了吧。”
韩道友以为这冥河神乳是普通的灵液吗？这可是合体修士都梦寐以求，不惜冒陨落风险也想得到的灵物，况且我也没说一定要你收齐清单上的全部的东西，只要你能够找到三分之二再返回此地的话，我就用神乳和你交换。
老者从容地说道。
三分之二，若是如此的话，倒不是没有希望做到。
韩立再一思量，然后随口说了一句：“
这么说，韩道友是答应这个交易了。若是如此的话，我送你离开冥河之地之事，就算我预付的定金吧。”
晚辈能不答应吗？
韩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苦笑着说道：“
两天之后，我就送道友离开冥河之地。”
老者呢，微微一笑，洒脱地说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两天的时间一闪即逝，灰白色的山脉中，一座无名巨山顶部，一座方圆百丈的巨阵布置在那儿。此法阵边缘处由八座高台组成，这每一座高台上啊，都各插着一根高大的巨帆，那帆上金银两色符文是微微闪动不停啊。在法阵的中心处，韩立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的后面站着寥寥数人，正是江姓老者以及袁瑶、严厉二女。在高空中，一道百余丈长的巨大的白痕若隐若现地浮动着。
韩道友，我虽然可以借助冥河之地的空间裂缝，用法阵之力将你传送到外边，但那能将你传送到外界的何处，我可是没有办法保证的。但你放心，绝对不会将你一下子传送到其他大陆去，多半呢还是在飞灵族附近的区域。
半晌之后，老者冲韩立说道：“
多谢前辈提醒，晚辈知道了。”
韩立心中一凛，躬身说道：“
很好，这时候差不多了，我这就施法送你离开冥河之地。啊，对了，这个东西收好，当你收集到足够东西再想进入此地的时候，你可按照上面所述之法再次进入冥河之地。这东西我也就只有这么一块而已，而且是一次性的消耗品呐。”
老者手一扬，两样东西飞射而出，韩立忙单手一接，凝神一望，却失声地叫了起来：“
啊，逆星盘，这前辈竟然有此物！”
手中的赫然是一个泛着白光的圆盘和另一块蓝色玉简。“
哦，你也知道此物，这倒很不容易呀。不过这并不是真正的逆星盘，只不过是一件仿制品而已。但是炼制此物的材料极为的难寻，我原先炼制了几块，但是大半都用掉了，如今只剩下这一件了。那玉简中有让你利用此物进入冥河之地的方法，你以后再仔细的看看吧。另外呢，当日你用来探路的噬金虫也一并收回吧。”
老者脸上惊讶之色一闪，但是随即淡淡地说了两句，随着袍袖又是一抖，顿时一片青蒙蒙的宝物从袖口中一飞而出，竟是一座翠绿欲滴的木质的宝塔。此宝塔滴溜溜一转之下，顿时两朵金花从塔底一冲而出，正是当初被老者收取的噬金虫。韩立见此一喜啊，当即伸手一招之下，两只噬金虫立刻双翅一展的激射而回。
韩大友，你既然能培育出成熟体的噬金虫，这可真是天大的机缘。不过给大友一个忠告吧，成熟体的噬金虫虽然十分可怕，但是毕竟属于群居类的灵虫，只有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出其真正的威能。寥寥数只的话，很容易被高阶修士用木石类宝物克制，只能用在出奇制胜上而已。道友花费在这些噬金虫上的心思，不如啊多用在自身的修炼上了。当然了，若是道友能够培育出数以千计的成熟体的噬金虫，并能驱使如常的话，那大半灵界都可任你纵横了。一般的木石类的宝物也没有办法围住这么多的成熟体的噬金虫的。不过如此多的噬金虫，光是其神念消耗，就是我等大成修士也是无法承受的。你若是能够培育出传闻中的噬金虫王来，不要说我这样的大成修士，恐怕就是天上真仙见了也要退避三尺的哟。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78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78回。
韩立听了姜老者的话之后，很是吃惊啊！他可是第一次听说噬金虫王的名字。
怎么，你不知道？也对，知道噬金虫王的也只有浮游族的几个人和虫类大有关系的异族而已，不知道也不稀奇的。有关此事我呢就不多说了，有机会的话可以自己去找找相关资料。此虫王只是一个流传不知多久的传闻而已，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谁真正的培育出来过，你呢也不必多想什么的。老者一笑，随之不想再多说什么，单手一掐诀，轰隆隆一声巨响啊，晴空一声霹雳过后，附近的天空骤然阴雨密布，狂风大作了起来。在风中断断续续的咒语之声从老者口中吐出，虽然说声音不大，但是却清晰异常啊。骇人的一幕出现了，也不见老者再有什么举动，八个高台上的巨幡同时一颤，幡面迎风摆动之下，整个法阵开始嗡鸣起来，五颜六色的灵丝在法阵附近浮现而出，化为了缕缕光霞，齐往八杆巨幡上席卷而去。八杆巨幡在灵光闪动当中，渐渐光霞万道，一阵阵惊人的灵压隐隐地透出了法阵各处。一个接一个的符从法阵珠蹦出，身处这法阵最中心处的韩立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符所蕴含的威能的可怕。若是符一起爆裂开来，哪怕他如今是铜筋铁骨，也绝对是没有办法抵挡的。韩立脸色微变之下，深吸了一口气。法阵外边的袁瑶望着此景，同样是神色一变，望着韩立的目光呢，不禁闪过了一丝担心之色。
这八只巨帆滴溜溜一转之下，从帆上同时击射出了八道碗口粗的光柱，一闪即逝的没入高空中，不见了踪影。顿时啊，空中那道白痕一阵大亮过后，比先前清晰了数倍。老者见此，一只袍袖呢冲着空中一抖，法阵上空一声闷响，随即青光刺目耀眼，一口长约数丈的青蒙蒙的光剑浮现而出。
斩！
老者面无表情的一声厉喝，伸出两根手指冲光剑微微一点，那光剑瞬间竖立而起，对准空中的白痕虚空一斩而去。附近空中蓦然呢嗡嗡之声大响，空气为之一紧，仿佛附近的天地元气都被此剑是一吸而尽呢。巨剑竟在斩去的一瞬间一下子狂涨无数倍，仿佛晴天神兵一般的遮蔽了大半的天空，刺啦一声，撕裂之声响彻了整个天空，青色巨剑竟然一下子划开了那道白痕，在白痕中一道黑乎乎的细长的裂缝显耀而出，老者单手一挥，巨剑一下子溃散消失了。与此同时呢，黑色裂口附近浮现八个巨大的符文，每一个都有屋子一般大小，金光灿灿的转动不停。韩立只觉得四周空气一紧，接着足下阵中的符同时往其身上一飘而去，他心中一惊，正在有些毛骨悚然的时候，符又一下子化为了五颜六色的霞光，围着韩立是一阵急转呐、直觉四周略已模糊，整个人一阵天旋地转，一声怪异的尖笑之后，一道五色光柱从法阵中心一冲而起，一闪即逝，没入到了黑色裂口中不见了。同一时间，整座法阵的光芒一脸停止了运行，而法阵中心处空荡荡的，这韩立踪影皆无了。
师父，韩兄真的送出去了？
袁瑶目睹这一切，再也不掩饰自己的关心之色，忍不住向老者问道。
瑶儿不用担心，这次施法很成功，现在他应该回到了灵界，若是有缘的话，短则数百年，长则千余年，他自然还会返回冥河之地的，到了那个时候，你自有机会再见的。
江姓老者嘿嘿一笑地回答道，看来此老也看出了一些东西出来，话语里略微的有些调侃之意。袁瑶脸上微红，也不分辨什么，忍不住的朝空中再望了一眼，只见高空的那道黑色的裂口此刻已经渐渐的弥合，重新的化为了一道白痕，并渐渐的模糊了起来。
师妹，我们回去吧，江前辈不是说了吗，有缘的话总能再见的，
别看师妹现在修为神通远不及韩道友，但是有江前辈这位师父，相信数百年之后，师妹修为境界一定不在他之下了。严厉呢也走了过来，将一只腕子搭在了这袁瑶的香肩上，含笑着说道：
这丫头说的倒是不错，纵然韩小子有些不简单的样子，但是瑶儿在老夫亲自出手辅助之下，进入炼虚期几乎是十拿九稳之势，就是你进入合体境界，老夫也有四五成的把握呀。
江姓老者自信异常地说道。
师父如此大恩，瑶儿一定会尽心修炼的。
袁瑶毕竟啊，她不是普通的女子，闻言之后将心神一收，满眼感激地冲老者大礼一拜。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韩立 被姜姓老者破空送离冥河之地的同时，在离灰白山脉不知多少万里之外的一片旷野之地中，六族白发美妇、血袍人以及紫血傀儡正陷入一片虫海之中，在苦苦地支撑着。在他们四周，无论天空地上，到处都是一种酷似蜈蚣但是背有双翅、尾部呢带钩的怪虫铺天盖地的围攻着。这些怪虫啊，一个个三四尺大小，狰狞凶恶异常，并且个个是悍不畏死。此刻六族也已经化身成为一只黑色的巨虫，身上无数道黑色刺芒不时地激射而出，那些虫子纷纷被洞穿溃散。而紫血傀儡在血袍人的催动之下，体型变大千倍，身上金狐缭绕，六目血色光柱是狂喷不停啊。那白发美妇已经再次地穿上了黑色的战甲，头顶被其狂催不已的怪锤更是将其美妇抚近化为了一片绿色的火海，将虫子们都挡在了外边。六族等人明显大占了上风，但是偏偏三者的神情却一个个是气急败坏的样子。因为啊，无论他们击杀了多少，四周扑过来的怪虫始终不断，仿佛呢是无穷无尽的样子。而在战团十余里外的地方，一只体型酷似螳螂的人面怪虫飘在半空。此虫啊，双目冰冷地望着六族等人的战团处，闪动阴寒至极的寒芒。而在此虫上空呢，一个直径百丈的半圆形物体悬浮在那里，银光忽闪不定之下，无数的怪虫从上面狂涌而出，源源不断地向远处的六族等人扑去。
不行，只是我们浮游族的圣巢根本是杀之不尽的，一只金符怎么可能会有此物，必须马上突围。
从六族所化的巨虫口中发出了惊怒异常的大吼。而就在这顷刻之间，又有数百计的怪虫被其身上的黑芒洞穿身体而亡了。
往哪里逃？这些怪虫的遁速不比我们慢多少，被他们一直纠缠下去的话，我们迟早会有法力耗光的那一天吧。
血袍人站在紫血傀儡的肩头上凝重地说道，
直接返回进入的通道处逃走，我们只要能坚持到入口，就可返回冥河之地，避开圣巢幻化的虫海了。
六族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我说六族大妖，你疯了，就算我们全力逃遁，按原路这也要足足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难道就这么一直和这些虫子拼杀下去吗？况且那魔粉怎么办，我们的魔气呢？
白发美妇却一下子发出了尖利异常的声音，
哼，蓝道友，若是连小命都没有了，魔气再好又有何用？大不了回去之后我仍拿出一些东西补偿你和地血道友，现在的圣巢只是变化出来最低等的圣虫而已，我们还可勉强杀出虫海，等到再幻化出高级一些的圣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想走可都来不及了。
六族恼怒地大声说道，要不是眼下情形必须和三人之力才有可能逃脱，恐怕呀他早就带着冥河神乳逃之夭夭了，毕竟再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浮游族圣巢这等可以灭族大杀器的厉害了。不过六族自然不知道，他所遇见的并非真正的圣巢，只是一件仿制品而已。不过就算这样，此物的威能也不是六族三个人可以硬撼的，再加上慑于这圣巢的威能，故而刚一接触之下，他立刻就生出了离开冥河之地的心思。听到六族此言，白发美妇纵然大为不甘，也只能不再说什么了。至于血袍人呢，没有什么异议，显然也是同意六族之言。于是三者同一时间神通大展呐，六族所化的巨虫原本光滑至极的身躯突然黑光大放， 浮现出了无数根丈许长的巨大的骨刺，一个个漆黑如墨，锋利异常。巨虫的身躯骤然之间一缩一胀，一张口之下喷出了一团团肉眼可见的黑色的光环。这些光环一出口之后，立刻狂胀无数倍，气势汹汹地冲进了这虫群当中，从无数的怪虫身上一掠而过。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这些光环所过之处，所有的怪虫仿佛瞬间都失去了平衡，一个个东倒西歪地从空中是直坠而下。前方空中立刻空出了一大片地方，仿佛小山的紫雪傀儡却冲着虫群大口一张，一道比目中光柱粗上十几倍的紫红的光柱是脱口喷出。光柱所过之处，所有的怪虫纷纷身体崩溃瓦解，化为了飞灰。而紫雪傀儡头颅一摆之下，这道奇粗的光柱也随之一晃，顿时啊，更多的怪虫纷纷的被一扫而灭。此攻击刹那之间清出来的范围，似乎呢比六族的攻击还要大上许多。最后出手的却是白发美妇，此女见其他二人都不再保留各施展手段之后，也不再犹豫的将手中怪锤冲另一方向的虫群猛然一抛，双手掐诀一催，顿时啊，怪锤在绿焰包裹当中爆裂而开，八个白骨骷髅头浮现而出，滴溜溜一转之下，同时化为了车轮般大小，然后在怪笑中一张大口。这些骷髅头喷出的竟不再是绿色的鬼焰，而是一股股白蒙蒙的极寒死风所过之处，所有的怪虫身上先是寒霜一起，随之在刺啦的脆响声中纷纷的化为了大小不一的白色冰晶，接着呢就无声无息的从空中下雨一般的坠落而下。三名合体期修士同时出手之下，纵然说四周的怪虫无穷无尽，攻势呢也不禁为之一顿，在附近让出了一大片空白区域出来。在十余里外的那只人面螳螂见此，鼻中发出了一声冷哼，一只仿佛巨刃一般的手臂冲空中的银色的物体虚空一点，顿时啊，那半圆状的物体滴溜溜一转之下，从里面蜂拥而出的怪虫一下子又增加了大半。可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的六族白发美妇等人却往中间一凑，三个人法力连结一气之下，猛然化为了一个巨大的光团，一颤之下往开出一条出路中激射而走，只是几个闪动之间就冲到了虫海的边缘处了。光团再解体之下，三个人就在连绵不断的爆裂声中化为了三道惊鸿，真的冲出了虫海而去，随之朝天边慌忙逃走。人面螳螂显然没有想到啊，对手会不战而逃，脸上现出了大怒之色，口中发出了一声凄厉异常的尖鸣，随之啊，虫群也纷纷的向二人追了过去。只见青色怪虫飞遁之间，一个个双翅飞快地闪动，竟然是遁速惊人，仿佛道道青芒破空而去，丝毫不比六族等人慢少多少的样子。而人面螳螂身形略一模糊，在原地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它却出现在了空中的半圆物体上，随之在火光闪动之间一下子没入其中呢，就不见了踪影。圣朝嗡鸣之声大起，喷出的怪虫虚影为之一顿，随之自身化为了一团银光也激射而走。在此物四周簇拥着数之不尽的怪虫，片刻的功夫，虫海和前边的六族等人就一追一逃之下，在附近区域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在另一边，韩立当日被卷走的水域上空，木青在大片绿色光点笼罩下悬浮在那里，他正望着下方的一片黑色雾气，脸色阴晴不定着。
这里好像是
另一片黑色雾气当中，一个人影在一片灰色光霞中四下张望着，口中发出自语之声。这个人一身青袍，二十来岁，眉头微皱，正是刚刚离开冥河之地的韩立。他一从眩晕中清醒过来，立刻就发现自己身处在这片黑雾当中。好在他的元磁神光早就修炼得心随意动，不用他催动就自行的放出，将他护在了其中。现在呢，韩立不禁抬头往上边望了一眼，只见在模糊的高空当中，那道将其吐出来的空间裂缝已经弥合成了一条细缝，并且在他望过去的瞬间终于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仿佛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虽然说只是一瞬间，韩立现在空间裂缝消失的刹那的功夫，一缕缕的黑气从里面泄露而出，随即呢融入到此地的黑雾当中，再也看不出彼此来了。难道这里的雾气都是从这空间裂缝中流出来的？韩立心中呢有些嘀咕了起来，随之目光四下一扫，准备先弄明白自己所处的地方是何处再说。但是他神念一出百丈之后，就立即溃散缩回，没有办法探到更远的地方。韩立眉梢一动，摸了摸下巴，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奇怪之色。他双手一合，再分之下，蓦然手掌青光闪动之间，一株数寸长的灵草出现在了手中。单手一扬，此草立刻从霞光中一飞而出。结果不可思议的情形出现了，只见此草刚一接触黑色雾气的瞬间，竟然一下子枯萎焦黄了起来，当其落到地面上的一瞬间，化为了一堆草灰，不见了踪影。黑冥雾，韩立倒吸了一口凉气终于肯定了自己的所在，他竟然被传送回来了。当日出到飞灵奇地狱的那黑隐山脉巨岛，而这片黑色雾气赫然是他当日没有进去的黑冥雾海。此片黑雾他当日测试了一下，里面的阴气极重，并可吸取草木等生灵的灵气。他一方面急于当时突破自己的瓶颈，一方面呢忌惮此雾海的诡异，故而呢才没有真正的冒险进去一探。如今他一离开冥河之地，竟然被传送到了此地，联系起刚才从空间裂缝中流出来的黑气，看来呀这片雾海的形成和冥河之地应该有些关联才对。不过即使冥河之地的阴气，也绝对没有此地的黑雾这般可怕的，这些雾气中肯定还掺杂了其他的什么东西。韩立目光闪动之间，转眼之间就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不管怎么说吧，此地可不是什么善地，他呀还是赶紧离开这里为妙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79回。